由於疫情的影響，世貿組織在日內亞舉辦的部長級會議是他們四年多以來首次大型決策會議。該個組織較早時候稱，成員需要更多的時間商討，將原定四日的會議期是延期兩日，一直到去星期五的清晨閉幕。會議是在全球新冠大流行、能源以及糧食價格上漲，以及地緣政治的緊張及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持續威脅的背景之下召開。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進一步分裂了國際社會。當俄羅斯經濟發展部副部長伊利切夫發言的時候，大約有40個國家的代表是退場。在這個全球組織近10年以來未有達成任何新的重大貿易協議的背景之下，去年就任世貿組織總幹事的伊維亞堅持推動這次的會議能夠達成一兩個全球協議，藉此證明該個組織能夠團結164個成員達成共識，並且有潛力解決全球貿易治理當中更大的挑戰。伊維亞在會後對在場的代表說，你們所達成的一籃子計劃將會對全世界人民的生活產生影響，這個的成果表明世貿組織實際上有能力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緊急情況。各國代表團在馬拉松式的談判之後達成了日內亞一籃子計劃，主要涉及到壓制導致過度暴流的漁業船補貼，以及是向發展中國家部分放棄新冠疫苗知識產權，以及是延長對電子商務關稅的禁令。世貿組織成員仲承諾着手解決糧食安全危機。去年3月結束任期的世貿組織前副總幹事沃爾夫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的部長級會議為世貿組織注入了活力，但是成員國之間的未來合作前景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沃爾夫說，仍然存在著的問題並不是技術性的離合，以及是縮小成員之間的分歧需要政治意願。從長遠來看，他是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持樂觀態度，但是世貿組織成員在中短期裏面的合作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卡托研究所的國際政治經濟專家馬納克對美國之音表示，達成協議本來不應該是花那麼多日，但是談判可能是不可預測的，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這個要看成員是否能夠繼續履行承諾。結束導致漁業過度暴流的財政補貼被視為是這次會議達成的低垂的果實之一，亦都是該個組織27年歷史上達成的第二項制定新的全球貿易規則的多邊協議。在過去星期五較早時候宣布的這份協議將會制定規則，禁止對非法、未上報、暴流、無規管的暴流活動進行補貼，但是協議沒有進一步解決燃料、船舶建造以及其他領域的補貼行為。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估計，目前超過三分之一的魚類資源是生物上不可持續的水平暴流，威脅到全球近30億依賴魚類提供蛋白質的居民。這些人當中的大多數在發展中國家，而此外以來自中國政府為主的補貼被用於大規模漁業活動，壓榨了小規模以及自給性漁業暴流的生存空間。相關漁業談判已經進行了近20年，近幾個月各國都在逐步達成最終的協議。雖然印度提出的緩衝期等等的要求幾乎使到談判陷入癱瘓，但是最後各方達成了共識，發展中國家被基於大量豁免。這次的世貿組織的會議還旨在是解決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平等的問題。關於新冠疫苗部分和知識產權豁免協議將會允許發展中國家生產以及出口疫苗，但是批評者認為該個協議幾乎是未有擴大世貿組織規則當中的現有豁免，並且只是持續了5年，亦都沒有包括對新冠測試以及治療藥物的知識產權豁免。雖然該個協議要求成員國在6個月內決定是否擴大豁免權是到這些的題目，另外達成的一項協議就是繼續暫停徵收電子商務關稅到至少2023年。這個意味著電子書、電影以及遊戲等數字商品以及其他的數字服務將會繼續被免於徵收數字關稅。這個的禁令被認為是有利於加速互聯網發展，但是一些發展中國家認為禁令損害了其收入來源。在全球化受到質疑以及各國經濟重點向內轉向的趨勢之下，世貿組織的雄心再一次受到它的自身決策機制的限制。 代价就是巨大的妥协。该个组织的运作基于164个成员各协商一致的方式，意味着有一个反对意见就可以阻止进行。沃尔夫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想法，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同意一切，否则就无法达成一致，这个是阻碍了进步，阻碍了达成新的协议。他认为世贸组织前进的方向应该是倡导多边的贸易协议，即是世贸成员可以自愿加入协议，只是对签字的成员国有效，其他的成员国可以在他们愿意承担相应的权利以及义务的时候再加入。笼罩在这次会议上的更大的问题就是，在美国以及中国日益加剧的摩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的时候，世贸组织是否能够推进自身的改革，协助处理中国和该个组织当中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日益复杂的关系，而不是成为美中竞争当中的另外一个战场。在这个星期的会议上，世贸组织同意推进改革该个组织的进程，但是未有承诺恢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具体的内容。观察者认为，世贸组织在保护工人以及环境等领域未能够跟上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的步伐。美国在2019年拒绝提名新的法官，以抗议他认为世贸组织现行法规未有能力处理中国经济模式带来的问题。此举导致了该个组织的上诉法院陷入停顿。华盛顿要求修改贸易法，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来解决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成员国政府不能够提供歧视性补贴。不过，该个组织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公共机构是没有明确的讲法，这个使到对一些中国国企进行调查，以保护其他国家公司免受掠夺性价格影响的努力变得困难。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还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之后未有达到承诺的向市场经济转型，亦都未有提供与它在世界经济份量当中相称的市场准入。不过，伊维亚指出，针对中国并不能够促使有效改革。他曾经表示，我们是需要找到与中国接触的方法。显然，任何觉得自己被特别针对的成员都会作出不太有建设性的反应。中国一再否认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商业部发言人祝国廷上星期表示，中国将会支持世贸组织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并且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规则制定的主渠道地位。由于世贸组织的改革缺乏进展，美国近年来将会处理贸易的问题的重心放在组建双边以及区域贸易同盟上面。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美国加入了旨在推动北美贸易自由化的美墨加协定。拜登政府今年初召集了12个亚太国家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加起上来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 40%。 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设想，美国正在追求一种称作为是有岸外包的新型全球贸易模式，即将贸易往来限制在由可信赖的国家组成的圈子里面，这个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世界贸易组织重要性的存在的必要性。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世贸组织法律顾问马维里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贸易交易会发生，但是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参与者之间。世贸组织将作为浅道一体化流向背景当中，亦就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契约。卡托研究所的马立克认为，世贸组织虽然存在着问题，但是仍然为解决美中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沟通以及解决问题的渠道。他表示，世贸组织可以继续作为一个论坛来解决美国和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意见分歧。马勒克表示，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正常运作的上诉机构，使到追究中国的责任具有挑战性。重启争端解决机制对缓解美中紧张关系至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